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64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美国正在醒来，看清中共的意识形态，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随着法国政府因武汉肺炎病毒疫情所颁布的禁足令和限制公共集会令解禁，6月28日下午，巴黎部分法轮功学员又来到了著名的人权广场，向民众展示法轮功的美好，同时也揭露发生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及其修炼者的残酷迫害。一部分法轮功学员向游人们演练五套功法，还用扬声器介绍法轮功的功法，一部分学员向人们发放相关资料和进一步交谈，人们边看功法演示边和学员交流，很多善良的人们都在征签表上签名支持学员们反迫害，希望能惩办迫害元凶。一位在医院工作的母亲带着女儿和儿子三人都在征签表上签名了。这位母亲说，我不能接受这样的事情，因为每个人都应该有行动自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种强行摘取人体器官、人身肢体的任何部分或酷刑折磨人都是绝不允许的，这是绝不能接受的事情，根本就不应该有这样的事情存在。临走时，他对法轮功学员说，你们在这里揭示这种罪恶做得对，我回家后要到网上再多看看相关资料，非常感谢你们。
6月22日，瑞士法轮功学员又来到了卢塞恩市的天鹅广场举办信息日活动。和以往相比，虽然大街上少了一批批络绎不绝的观光客，但是还是有很多人驻足仔细阅读真相展板，接过真相资料，和学员交谈，了解法轮功真相，有的径直来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麦耶女士当即签名，对于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她愤慨表示，不能被容忍，完全是不正当的，太无耻了，这是践踏人的尊严，违背人权，我找不到词汇来表述，这应该被制止，我们应该共同来努力制止，或许有人会害怕被打压，被关进监狱，但是我们还是应该走出这一步。曾在前东德生活过的他表示，不要放弃希望，保持勇气，继续和平游行，征集签名，让更多人知道真相。
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的慕尼黑、纽伦堡和奥格斯堡三大城市的法轮功学员于6月27日分别举办信息日活动，向民众广传法轮功真相，揭露中共迫害，展示了法轮功学员不懈的反迫害之路，并提醒人们不能只顾经济利益，忽视道德伦理和人权。一位20多岁的德国姑娘签名之后，告诉法轮功学员她曾在中国上过学，期间有一位同学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关押，因此她知道法轮功在中国受到中共迫害。临走时，她对来自中国的法轮功学员表示，希望他们在中国的亲人安好。罗塔大约89岁，他详细询问学员有关法轮功的信息之后，去征求了家长的同意，返回展位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 他说，我签了名，因为我想让中国人看到，我觉得这很不公平。我希望那些受迫害者都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意愿。他觉得真善忍对生命非常重要。和女孩在一起的隔壁女士也签了名。她说，我从未听说过这件不幸的事，中共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我问自己，如果已经知道了这样的事，为什么不起来反对呢？我要成为反对这样事情的那一部分人，所以我签名了。他认为修炼真善忍的人被中共迫害太恐怖了，这违背了人性。
位于芬兰南部的海门林纳是芬兰内陆最古老的城市。6月24日，法轮功学员来到市中心的市政厅街举办活动，展示法轮功真善忍的美好，同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1年的迫害。许多善良民众听闻真相后，郑重地在征签簿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和平反迫害。玛丽是一位退休的老太太，微笑着走到学员面前想签字。原来她经常关注大赦国际的信息，从那里了解到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状况。学员向她介绍道，全世界法轮功学员在被迫害这么严重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和平反迫害，无怨无悔。并指着一旁打坐的另一位学员说，他曾经在中国被迫害关进监狱。玛丽感慨万千，说道，你们做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他走到那位打坐学员的身旁，赞叹着，你做得非常好。玛丽离开半小时以后又返回来，原来他特意跑到商场里给学员买了两瓶矿泉水。
6月27日，新西兰奥克兰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新市场商业中心举办活动，练功讲真相。原本的暴雨天气一扫阴霾，阳光透过云层，洒落在法轮功学员金黄色的练功服上，显得格外耀眼夺目。学员们除了展示优美舒展的法轮功功法，还向民众讲真相，劝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简称三退。明白真相的人们纷纷谴责中共的残酷迫害，希望能够帮助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法轮功。
6月27日，因为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而暂停三个多月后，美国大费城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再度在美国国家独立历史公园的费城自由中广场集体练功，并以真相展板、派发资料等形式向游客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并让他们了解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尤其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
2020年6月12日，比利时联邦参议院通过7162号决议，批准了一项关于谴责中共继续从良心犯，特别是法轮功学员和维吾尔人中活摘器官行为的提案。该提案由10位议员在2020年5月12日共同向参议院提出，经过6月8日参议院会议讨论修订成文，6月12日通过。比利时多位参议员代表各自党派发言，反对中共活摘器官的犯罪行为。参议员马克·德梅斯梅克发言说，中国是在中共专制制度下的社会，也是一个严格封闭的政治制度，这个镇压政治制度针对宗教和少数群体，例如法轮功群体以及基督徒和少数民族等，恰恰是他们成为这个政治制度下的活体器官供体库。他说，活摘器官是犯罪，这些非法行为必须包含到刑法中去，依照2019年5月22日颁布的法律 One Pill，该法律禁止比利时人到外国非法移植器官，以及禁止非法器官移植的中介组织。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河北唐山市丰润区30多名法轮功学员2020年6月18日早上4点多钟被警察到家中绑架， 非法抄家、恐吓，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68岁的法轮功学员韩玉琴当天被端明路派出所人员迫害致死。
辽宁鞍山市67岁的法轮功学员王殿国被非法判刑四年，被劫持到大连市监狱，于6月16日下午4点被迫害致死。王殿国与妻子于宝芳、儿子王宇2017年7月4日晚8点多被一群身份不明的人用铁锤子砸锁、铁签子撬门、入室绑架抢劫。仅是三天，妻子于宝芳于7月17日在鞍山市女子看守所被迫害致死。王殿国一直被非法关押，2018年4月24日遭非法庭审。
四川乐山市中区法轮功学员李世松2019年11月5日被绑架非法抄家，2020年2月协党公检法没通知家属，对李世松枉判三年，现李世松被非法关押在加州监狱。
青海西宁市英语教师法轮功学员唐发邦多次遭受残忍迫害，被迫流离失所多年，2009年9月被绑架构陷，被劫持到青海门源监狱，被迫害致死已经多年，当时才40多岁。
浙江丽水市法轮功学员林云娟2007年5月被绑架迫害，被非法判刑三年，在浙江女子监狱被迫害至只有一口气，于2009年的1月含冤离世，终年66岁。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台湾云林中区的学员约400人在遵守政府防疫策略下，6月28日在云林古坑乡绿色隧道之228纪念公园举办天佑台湾传递善念活动，以喜闻乐见、艺文表演形式将法轮大法的美好及善念传递世人。协调人表示，目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还在全世界蔓延，希望大家能心存善念，远离中共邪党，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牢记心里，希望大家有个美好的未来。
6月28日，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法轮功学员通过网络举办2020年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十位中西学员交流了在正法修炼中的心得，来自不同年龄、不同族裔、不同项目学员的真诚交流让与会的学员受益匪浅。
6月21日，日本中部地区法轮功学员在爱知县名古屋市最繁华地段荣举办活动，他们挂起了真相横幅并现场演示功法，场面非常祥和，有市民坐在旁边静静观看，有的路人表示要阅读真相资料，对法轮工作进一步的了解。
图尔库位于芬兰西南部，曾经是芬兰的首都。6月27日，芬兰法轮功学员再次来到图尔库繁华的大学街，举办法轮功信息日活动。很多市民告诉法轮功学员，自己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事，也有的在媒体中看过有关法轮功的报道。一位芬兰女教师，她在学校里教授文化和宗教信仰方面的课程，主动签名后说，我从事这方面的教学工作，知道法轮功，你们所做的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6月27日，德国黑森林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德国南部名城弗赖堡市中心举办了法轮功信息日，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讲中共病毒的危害，让人们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远离中共，躲避劫难。很多人走到信息台前主动领取真相资料，和学员交谈了解真相，并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学员从武汉疫情讲到中共病毒，中共不仅迫害国人，而且正在祸害世界。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丹东市政法委操控社区人员骚扰法轮功学员和家人。近期，辽宁丹东市政法委操控社区人员骚扰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家人。丹东市某社区一书记向一位法轮功学员透露，让你们签不练功三书是政法委布置下来的。法轮功学员劝他不要配合政法委参与迫害，干了要承担责任的。目前得知有以下社区人员参与骚扰。一、2020年6月6日丹东北二道社区一个女工作人员带一名小区人员及邻居到孙春荣家中问他还练法轮功吗？孙春荣说练啊，我已经70多岁了，因练法轮功身体健康，没有任何疾病。此人说，大姨你看起来可没有这么大岁数，我们就是来看看你，以后一个月来一次。说完就走了。二、6月初潘静的丈夫两次接到丹东永昌北二道社区人员电话，说潘静如能写三书到哪都不受限制了。她的丈夫说，我已经和你说了，他不可能写的，对这样的事你们社区能不能别太认真，糊涂点算了。这人再没说什么，挂断了电话。三、6月8日丹东镇巴社区两名女社区人员到一位80岁的刘老太家中，进屋就用手机给她照相，刘老太没让拍，他们劝她在三书上签字，说不签会影响孙女考公务员及找工作。刘老太说我不签，并和他们讲法轮功真相，他们说我们不听，只听共产党的。四、6月初魏立明接到社区电话，让他到社区去。魏立明说我没做违法的事。社区人员说你在我的社区内归我管。魏立明说我不归你管，我归我师父管。社区人员再没话，立即挂断了电话。社区的职责是方便一方公民生活，做有益于公民的服务性工作。在中共20多年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社区部分人员的行为与社区人员的职责相违背，同时破坏了宪法中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的实施。明智的社区人员，请不要再做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替罪羊，坚守自己的良知善念，明真相才能躲过中共瘟疫给人类带来的这场大劫难。
新疆石河子九旬法轮功学员严一学遭绑架迫害。新疆石河子农八师142团法轮功学员严一学女士今年90岁了，在中共两会前被绑架，至今杳无音信。严一学老人曾在2018年被劫持到新疆石河子戒毒所办的洗脑班，对外称新疆职业教育培训班。关押将近一年，遭受种种虐待，在房间里练功，被辅警、社会招募的失业人员等人打骂、推搡、群殴。他一练功，警报就拉响，一群辅警拿着伸缩的铁棍冲进来把他拉出去打他。在操场上众目睽睽之下，石河子政法委书记王永康扇了老人几个耳光，辅警拖拉殴打他，把他锁在铁椅子上将近半个月的时间，期间他绝食反迫害。据悉，石河子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国宝、警察和第一看守所有40到60的人大量的生病死亡，报应大量出现。由于他们封锁消息，具体数字不详。一个90岁的老太太只是给人们讲事实真相，那么大岁数为什么还被关押迫害？那些绑架关押迫害他的人，给自己泯灭的良知一个复活的机会，不要等报应来时后悔。
河北迁安公安局下属派出所的警察在骚扰法轮功学员。自2020年5月下旬以来，河北省唐山市迁安公安局下属派出所的警察、各村干部等相关人员受上级有关部门的指使，再次对本市法轮功学员及家属骚扰。有警察上门或打电话 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骚扰的，有警察、村干部给家人打电话骚扰或威胁、恐吓的。近期了解到，被骚扰的法轮功学员有约30人。迁安市五重安派出所警察骚扰法轮功学员或家人，说在保证书上签字按手印后就给你撤案了，以后就不找你了，也不影响孩子上学上班了。迁安市下关营派出所警察到大榆树村骚扰1999年以前曾修炼法轮功登记在册的50人左右，让到村委会写所谓的保证书，保证以后不练了就可撤案，并交照片签字按手印。迁安洋店子派出所、马兰庄派出所、城关派出所警察都用此类说辞，企图诱惑胁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
河南禹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崔国辉任职期间发生的迫害。崔国辉2011年至2019年任禹州市公安局副局长，主抓迫害法轮功，所有被抓的法轮功学员都要经崔国辉签字。崔国辉对其在任期间的所有当地法轮功学员的被迫害，尤其是对参与肃江的法轮功学员的恐吓、骚扰、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2011年至2015年遭绑架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名单略。二、参与骚扰、绑架、恐吓、无良镇签名按指印的群众。2015年3月11日、12日，禹州市无良镇几十位参与签名按指印营救本村被非法抓捕的法轮功学员的乡亲，被禹州市610和国保警察骚扰恐吓。3月13日，禹州市国保大队警察再次和无良镇派出所警察到无良村骚扰民众。他们还是胁迫村干部按照从长阁法院赵明辉处得到的群众按手印的原件找人去派出所问话，然后又以镇里网络不好到县城叔叔就回来的方式让村干部负责把人送往县城，遭村里人拒绝。村里人说，这不是欺骗群众吗？上次把四个人带走时就说是问完就送回来，谁知一去就关起来了，这次又要这样做。三、迫害肃江民众。2015年、2016年，禹州政法委联合公安、国保、610先后三次对参与肃江的法轮功学员大面积骚扰、绑架、抄家、拘留，甚至非法判刑。据悉，禹州公安局长崔国辉在专题会议上要求全市城乡派出所警察高度重视，严格执行省政法委的迫害命令，要求按比例对参与肃江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拘留、刑拘和判刑。在顺电镇法轮功学员王秀云被迫害离世后，崔国辉甚至在相关会议上说，这不算你们的错，有上面给咱们撑腰，继续抓。对于参与迫害法轮佛法的人，上天不会饶他，希望崔国辉等相关责任者看清形势，赶紧用实际行动赎罪。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241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79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们愿意自己起化名三退，中国大陆来搞。同修们在讲真相劝三退中，虽然准备好了一堆的好词可以用作三退的化名，但是很多明白真相的众生更想用自己中意的小名化名三退。我曾给一位 A 女士讲真相， A 明白了真相，答应退出中共组织，她还在想起化名的事时，我欣然给了他一个化名，完成了三退。他嘴上答应了我给起的化名，但感觉他心里不是很接受。 事后我反思，自己大包大揽，应该给明白真相的众生一点时间，因为有的众生喜欢用自己内心喜欢的小名或化名三退，他觉得那更代表自己的心愿，下次我应该有所停顿，这样做就更尊重对方。转天过来，又是一个女子，她对北京的疫情和刘伯温的预言都知道很多，对真实的资讯知道一些，所以一说三退保命，立刻点头答应。我正想给她起化名，她对我说，用某某这个化名帮我退了吧。我真心感觉到那是她内心喜欢的一个与她有关的名字，她是真心实意的退出邪党少先队了，她好开心啊。转过身来寥寥数语，另一个水果摊老板也明白了真相，退出了邪党的少先队组织，但他对我起的化名好像有些迟疑，是拖延了一会儿再点头同意的。我感觉众生越来越明白真相，在生命去留的关键时刻，真的是在内心退出邪党组织，而不是表面敷衍，因为他们真的看到了瘟疫、大水灾、蝗灾和种种灾祸层出不穷，感觉到了天灭中共的必然。又一天买菜，遇到一位七十多岁的卖菜大姨，问他大瘟疫这是干啥的，答瘟人。问为啥瘟人，答改朝换代，快退党团队保命。好，就入过少先队，帮我把队给退了。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以保命，瘟疫上不了身，念了神佛会保佑你。大姨高兴极了，虽然念书不多，但是大问题都明白着呢。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传真相得福报，中国大陆来稿。我是大法弟子的家人，今年31周岁，我妈妈修炼法轮大法，我也一直很支持妈妈做传播真相救人的事，也会一起去做一些散发真相资料的事情。我时常感受到师父一直在慈悲地看护着我，我的丈夫在了解真相后也支持大法弟子，我们一家都沐浴佛恩，幸福的生活。2020年年初这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让不少人生命和生计都遭受了极大的打击。说到这里，我们一家都十分感激师父的保护，让我和我的丈夫工作都不愁生计。先说我的故事吧。我在宝宝5个月的时候辞去了工作，在家带宝宝半年，在2019年10月开始再次找工作。可是因为2019年下半年经济形势不好，符合我的工作岗位的工作并不好找，我当时都绝望到要去另外的城市工作了，那就会面临与家人分离。每天的焦虑让我心情很差，觉得自己一个海归硕士却沦落到工作这么难找，这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竟然会难找工作。大约经历了1个多月的不停的面试奔波后，我渐渐地想起小时候读过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是你的东西不丢。我渐渐地调整心态，在一次无心插柳中却收获了一份离家近待遇还不错的工作，在2019年12月底就进了一家新公司。入职后却意外地发现我的岗位在前2个月都是比较清闲的状态，这就是后话了。在2020年的1月疫情全面爆发，2月的过年期间公司就开始延长假期，并且冻结招聘，员工基本都是在家办公。这时候我真的意识到了，这是师父给我的这个恩赐啊，让我有机会在年前找到工作，解决了家庭的温饱，不然疫情期间工作更加难寻。我的丈夫也是一名90后小伙子，在认识我之后，我和他讲了大法的真相，他一听就十分爱听我讲的这些他以前都不知道的事情，也渐渐地明白了恶党的邪恶，大法并非电视宣传的那样，并且他还经常向朋友同事讲真相， 也很支持妈妈做救人的事情。他的经历就更加神奇了，他的老家的人都羡慕他运气好，丈夫学历并不是很高，但是工作努力敬业，在认识我之前工作一直很努力，但是奖金和升职加薪一直没有他的份儿。在了解真相之后，这三年里每年都会有一次升职加薪，他自己都感叹自己的好运来得这么难以置信。在今年，他们公司的其他业务人员受疫情影响，销售减半的情况下，只有他的销售额还翻倍了。非医疗行业，连他们老板都说他是上天赏饭吃。我们家人，包括我丈夫的父亲，都知道这是传播大法真相得到的福报。
湖北咸宁市卷烟厂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实例。湖北来稿。以前原湖北省咸宁市卷烟厂效益非常好，当时修炼法轮功的人数很多，领导也很支持，还特地安排法轮功学员集体学法练功的好场所。但是1999年7月，邪恶的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后，情况完全变了，几乎所有单位领导都参与迫害法轮功，单位还耗巨资办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洗脑班，单位的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很严重，很多人被非法劳教。2004年，一向效益很好的卷烟厂突然解散，随后很多人遭到了恶报，被判刑的，患癌症死亡的，患癌症长期痛苦不堪的，家人被累积死亡的，家产被孩子赌博输光的等等，得以应验，彰显了善恶有报天理的客观真实存在。本文收集了13个实例，以警醒世人，从中吸取教训，了解真相，分清善恶，选择未来。王永光，男，原咸宁市烟厂保卫科科长，他非常卖力执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跟踪监视，逼迫法轮功学员写污蔑大法的书面材料，为迫害法轮功出主意。法轮功学员到烟厂要求上班，他就强行拦截，不准进厂，还主动报告派出所，要派出所来抓人。厂里的法轮功学员黄秋珍、吴卫华等八人被非法劳教，都跟王永光有关。王永光患肝癌于2003年死亡，才47岁，他的大儿子因吸毒死亡。谭云星，男，原咸宁市烟厂动力车间主任，他盲目执行烟厂的迫害政策，非法扣除车间职工修炼法轮功的李学平一年的劳动所得。李学平在车间劳动一年，没有得到一分钱的报酬。后来谭云星患癌症死亡，时年50多岁。朱大华，谭云星的妻子，原咸宁市烟厂质检科职员，由于谭云星迫害法轮功，他也受牵连，在谭云星死亡一年时，他患子宫癌也去世了，时年50多岁。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美国正在醒来，看清中共的意识形态。美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的演讲。明慧记者郑岩编译。6月24日周三，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发表演讲。作为国家高级官员系列演讲的开篇，奥布莱恩表示，美国已经醒来，看清自己过去对中共的认识错误，看清中共对美国及盟国的最大威胁。奥布莱恩在此次历史性演讲中说，美国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终于醒来了，认识到中共行为之威胁，以及中共对我们生活方式的威胁。几十年来，美国两党商界、政界、学术界、媒体一直抱着一种错误观念，认为中国的自由只是时间问题，先是经济，然后是政治。随着我们对中国越来越开放，这种想法变成，随着对中国投资的增加，对中共国科学家、工程师以至军官的培训，中共国会越来越变得和我们美国一样。在这种前提下，2001年 我们以巨大的让步和优惠贸易条件欢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们淡化中国的人权迫害，包括天安门事件。我们对中国广泛的技术偷窃视而不见，肢解了美国的整体经济。在中共国变得富足和强大的同时，我们却相信中共国会自由化，会满足让中国人民享有民主的愿望。这是大胆的典型的美国思想，它产生于我们天生的乐观和成功战胜苏共的经验。但不幸的是，结果证明这种想法很幼稚，我们不可能比这更错了。这种错误判断是1930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最大失败。奥布莱恩说，我们是怎么犯的这个错误呢？我们为什么会没有理解到中共的本质？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没有注意到中共的意识形态。应该听清中共领导人所说，看清他们在他们关键性文件中所写。但相反，我们所做的是闭上了眼睛，关起了耳朵。我们相信的是我们想相信的，即这些共产党人只是名义上的。现在让我们想清楚，中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组织。事实上，一位记者前澳大利亚政府官员约翰巴诺已经注意到，中共是世界上最后一个从未与斯大林分离的执政共产党，除了北朝鲜这个小分支之外。斯大林残暴的独裁和灾难性的政策，通过强制性的集体化造成了饥荒、屠杀和劳改营，造成了2000万俄国人和其他人的死亡。根据列宁、斯大林、毛的解释，共产主义是独裁意识形态，共产主义体制下的个人只是被用来取得集体民族国家的工具，所以个人可以轻易地为国家目的而被牺牲。在马列主义里，个人没有固定的价值，个人的存在是为国家服务，而国家的存在不是为了个人服务。对我们来说，这些思想听起来很遥远和过时，他们的确是老想法，产生于一个半世纪之前的欧洲，一个世纪前被俄国实施，30年前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昂贵的政治实验被丢弃。但是在中国，这些思想一直作为中共的根本思想基础被保留，就好比我们美国人心目中的宪法和人权法案。中共寻求的是对人民生活的全面控制，这意味着经济控制，这意味着政治控制，这意味着人身控制，而可能更重要的是思想控制。巴诺注意到，在中国传统的治国之道中，有两种工具可以获取并保持对山川与河流的控制。第一个是武，武器和暴力。第二个是文，语言和文化。中共领导一直相信权力是通过控制实地战场和文化领域来获得的。巴诺说，对于列宁、斯大林、毛席来说，文字不是理性和劝说的载体，而是子弹。文字是为了下定义、隔离和摧毁反对者，宣传为中共扮演中心角色。北京控制政治思想的努力是公开宣传、气势汹汹实施的。在列举中共控制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事例时，奥布莱恩提到1989年中共开始组织所谓意识形态安全，这个从那时开始一直被中共领导频繁地重复着。在外部信息被过滤掉的同时，所有在中国国内产生的思想言论内容都是被审查的。这意味着任何人，从公民部落格撰写人到记者到律师到活动家到宗教信仰者，只要表达任何中共台词之外的想法，都可能被监禁。的确，就在最近，从今年1月1日到4月4日，将近500名个人被判有罪，仅仅因为他们就武汉冠状病毒、病毒对中共的影响，以及中共掩盖疫情的事实公开发声。美国人应该担心，不仅为中国人民担心，也为我们自己担心。因为习近平雄心勃勃的意识形态控制并不仅限于中国人。据中共所说，中共的目标是开创一个人类共同命运共同体，并重新打造全世界。他们在中国境外控制思想的努力进展顺利。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共投资数十亿美金用于海外宣传已获得重大效果。中共已经在全球消除了对其不友好的中文媒体
并几乎接近成功。在美国，几乎每家中文的新闻媒体都或为中共所拥有，或与中共密切合作。他们也正在侵入英文媒体，横贯全国，通过许多城市的超过几十家电台，美国人可以从他们的 FM 电台听到微妙的亲北京宣传。今年三月，中共驱除了为《纽约时报》《华尔街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工作的美国记者，这几乎完全消除了在中国境内对武汉病毒的独立报道。除了影响美国人接收关于中共的信息，中共还增加了运用杠杆来压制美国言论自由。在中共压力下，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2017年在接受达赖喇嘛作为毕业典礼演讲者之后，北京取缔了中国学生以政府基金进入 UCSD 的项目。当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在推文中表示他支持香港和平抗议者，中共宣布该队的比赛将不会在中国报道，不会在中国电视播出，然后用经济手段给其他篮球队施压。北京利用金融和市场渠道向好莱坞施加压力，使后者自我审查，促使导演、演员、制作人避免使用在中国审查中可能不被通过的内容。中共也在寻求对美国人个体的杠杆效果，该党在收集你最隐私的数据，你的话、你的行动、你所购物品、你所在地点、你的健康记录、你的社交帖子、你的报税，他们在制作你的家人、朋友、熟人关系图。他们达到这些目的的方式包括为软件、硬件、电话通讯乃至基因公司提供补贴。结果是各公司包括华为、ZTE 等亏本在全球安装他们的设备。这种操作的另一负效应是击垮了美国公司。为什么中共要击垮这些美国通讯公司呢？不是为了夺取这些公司的利润，而是为了收集你的数据。他们在设备上设置后门以获取你的信息。此外，当中共买不到你的数据时，他就偷窃。2014年，中共黑客侵入安斯姆保险公司，偷走了8000万美国人的敏感信息。2015年，中共黑客侵入负责通信权限信息的美国人事管理办公室，偷走了2000万为联邦政府工作的美国人的信息。2017年，中共黑客侵入一间总部位于亚特兰大的国际数据分析技术公司，获得1亿5400万美国人的姓名、生日、社会安全号和信用评分。2019年，中共黑入万豪，盗窃3亿8300万客户信息，包括客户的护照号码。中共会如何使用这些信息呢？他们会像在中国境内那样，用同样的方法使用这些信息，来设定靶子、钳制、哄骗、影响、要挟、敲诈个体美国人，让后者去做为中共利益服务的事，去说为中共利益服务的话。这是超乎任何广告商想象的微观定位。而且，中共不会像广告商一样能够被政府法规所制止。中共根本就是想知道关于你的所有事，就像他想知道住在中国的所有人的所有事。奥布莱恩的演讲还提到，最近中共针对敢于批评中共的澳洲施压和采用强硬经济杠杆，利用其在联合国国际组织中的领导地位，在国际上强行宣传北京的声音，操控世界卫生组织等等势力。奥布莱恩说，我们看清了中共在做什么，正在国内外采取果断的应对行动。在列举了川普总统实施中的几项行动之后，奥布莱恩说，这些步骤仅仅是美国人用以结束40年来一边倒不公平的美中关系的一个开始。那种关系严重损害了美国的经济，近期更损害了美国的政治。他说，川普总统明白，持久的和平来自力量，我们是地球上最强的国家，我们不会向中共低头。川普政权会继续发声，揭露中共的信条和计划，不仅仅是为了中国、香港、台湾，也是为了整个的世界。我们会和我们的同盟伙伴一起抵御中共对我们人民和政府的操控，对我们经济的损害，对我们主权的侵害。奥布莱恩平静地宣布，美国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动和幼稚的时代结束了。在结束讲话之前，我想说明的是， 我们对中国人民有着深深的尊敬和钦佩，美国与中国有着悠长的友谊，但是中共不等于中国或者中国人民。据奥布莱恩介绍，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国务卿蓬佩奥、司法部长巴尔、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雷等将继续发表同类演讲。美国正在醒来，在此历史即将除旧迎新的时刻，有中国专家提醒，中共的思想和行为绝不是正常社会的人自然能想象到的思想和行为，中共的邪恶是没有底线的，自由世界对中共绝不能再想当然。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和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这三本书是解析中共最透彻的奇书，还没读过的朋友建议您抓紧时间读一读。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